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早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主啊，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对你也是充满了渴慕和需要。主啊，早晨你的亲自与我们同在，用你神圣的话语和你的同在来满足每一个饥渴的心灵，也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我开头必须先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多加一堂课哈。所以在我们福音聚会的那天早晨那天是我们唯一的一堂 optional， 就是你如果有很多的服事要去忙照着教会原来所安排的，你 go ahead 去忙哈。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时间许可的话，还是请你们来，因为我们四月中要到澳大利亚去，那个时间没有办法再往后延了，必须只好利用那个主日再多加一堂，因为保罗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这样随便的讲过去，心里面总觉得很亏欠也很浪费啊。那就像今天我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保罗第三次出外宣教要旨我不知道怎么去定这个名字，后来就编了这样子一个名字，就是 Major Event 就是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主要的一些的事件发生的时间跟经过。那因为上个礼拜我是口头这样讲过去，我怕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以后大概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请同工们帮我把它给打出来。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他整个第三次的出去基本上我们这边列的几个点哈，就是在主后54年由安提阿出发，那这是很容易明白，然后经过加拉太这个佛吕加那一带然后他们来到这边这个以弗所是他第三次出外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那保罗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停过这么久那这是他停最久的地方，将近3年之久在以弗所说20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在你们中间3年之久有3年的时间。那么在这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们分成两大段等于三个重要的事了，就是两大段。第一个是他头3个月是专门对犹太人在犹太会堂中间传道，跟他们辩论，那到最后因为他们抵挡甚至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们离开他们那第二大段是他有2年多的时间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跟人辩论，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甚至可以说在 Asia 亚细亚整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2年多做的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都首府，所以各地的人都会来，而且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都到这个庙里面来这里拜所以各地来的观光客游客访客很多。那么保罗就在这里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跟人辩论，他的结果就是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主的道，而且亚细亚各地的教会也因为这样子的福音的传播各地的教会不管保罗亲自去过没有去过我想我们从哥罗西书2章 第一节我们知道，像哥罗西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保罗是连去都没有机会去过但是呢借着这些圣徒们来这个各地的人来，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带回去，然后也在各地成立的教会。所以保罗这2年多对整个亚细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那神也借着保罗的手在这段时间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那么至于说在这边的工作，虽然好像保罗在这里的影响力很大，可是实际上他所碰到的这个艰辛这个攻击辛苦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保罗从哥林多前书15章31-32节或是零后1章8-10节，上次我都跟大家讲了，他在那里是天天冒死然后跟以弗所的野兽战斗，然后他在那里自己都觉得是死定了心里面判断也自己知道是必死的，但是神却在这里拯救他们让他们学习来依靠神，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的被压太重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而且自己心里面断定也是必死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心境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在这么大的压力和危险逼迫底下那保罗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把整个福音给宣扬出来。好，那在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上次我们 从一些使徒行传看不出来的，帮大家稍微整理出了一个顺序来。好，那这是从各种的书信各种的推测，或是解经家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整理我把它归纳在这里。这一段时间，这两年多的时间发生的这几件重要的事，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顺序啊。那第一件事情是他先给哥林多，在以弗所的地方给哥林多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列在圣经上，但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过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啊，这是从前写过的第一封信，那么也收到过他们的回信或是来信啊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啊，这都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表示前面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他就打发提摩太和以都拉先到马其顿，再到哥林多去啊，因为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讲得很清楚，从帮助他的人中间打发了提摩太、以都拉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然后接着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表示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摩太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哈。第三个点就是保罗和索提尼两个人联名写信，写的第二封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啊，这是我们下一次聚会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前书啊。那索提尼我想我们应该知道他是谁啊，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那时候他们不是有人造乱吗哈，在那个乱世的里面，他们找不到保罗，他们就把那个管会堂的索提尼抓来打了一顿啊。那这个就是被打了一顿的那个索提尼，保罗跟他联名写信写哥林多前书，因为他等于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建堂父老，当初被挨打的人，保罗跟他一起写信啊。所以我们这个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么第四件事情我们就提到说保罗其实在以弗所的期间里面曾经很快的来回了哥林多一趟，这是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啊。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必不累着你们。然后接着他在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啊，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着那犯的罪和其余的人说，我再来必不宽容。那这些话都是他第二次去的。好，那圣经上没有记载啊，圣经上没有路加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上次也说过的这个第二次的造访，这个快去快回圣经上没有记，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一次从保罗后来的字里行间他所表达的这个感受可以知道，这一趟的行程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他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羞辱，因此他后来写信的时候他写了一封这个 painful letter 或是 letter of tears 就是一个痛苦的书信或是流泪的书信啊。他说我想我们就不细说了。那么信送出去以后，保罗心里面还是挂着哥林多，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时候打发提多再去看望他们哈。那么甚至很可能带着这封信去的啊，然后跟提多约好说我们将来在特罗亚见，或是说沿着这个国道，我们就是两边就是对着走，看看我们在哪里碰。所以后来保罗到了特罗亚以后，到处找不到，那个英文圣经讲的比较清楚，他就是 cannot find him 啊，就是到处找不到提多，所以他又继续离开了特罗亚啊。虽然在特罗亚神为他开了门，可是因为他找不到提多啊，就是我们下一个第三个点讲的啊。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见着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所以他又沿着那个约好的路线继续往下一站去啊，到马其顿去。那么第四个大点，到了马其顿以后呢，他并不是只是在那里等哈，他就开始在马其顿继续传福音。他走遍了马其顿，劝勉门徒，甚至远达以利里谷啊。以利里谷我放给大家看在哪里啊，我先看下一章再回来。 大家看这个意大利的这只靴子脚在这里啊，伊利里谷是在巴尔干半岛，那这是马其顿省啊，马其顿的西北角西边啊，所以它跟意大利半岛是相对的，是巴尔干半岛的这一块叫伊利里谷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上一个图，这样就比较清楚了。这里是意大利，这里是伊利里谷啊，达买塔，那这是马其顿，这是雅盖亚。所以这是巴尔干半岛延伸到这个希腊半岛这个地方啊。那么意大利在这，所以保罗的福音在马其顿的期间，虽然他是以腓立比为基地啊，或是帖撒罗尼迦这两个地方是他常去的地方，可是他把整个福音传遍了马其顿啊，这个甚至远达伊利里谷，他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所以保罗这个人是从来不浪费时间的哈，他在主人面前非常非常的殷勤。那么他在马其顿终于跟提多相会了哈，那不光是这个见面让他大受安慰，而是提多带回来哥林多教会的情形，让保罗的心里面非常非常得到安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七章五到七节其实甚至可以再多看一点都没有关系他在这里讲到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其实你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保罗的心境，外面有这么多的征战，那他里面呢，他其实充满了恐惧所以我觉得这是讲得很有人味并不是把保罗讲成一个神圣，好像天不怕地不怕这个天天都得胜天天都是哈利路亚活在天上的，他还是在人的里面，他还是在面对这么多的压力他里面也有恐惧。那这个恐惧呢，虽然比较不是人的恐惧他是为了神整个在他身上的托付为了能够整个把神的旨意神的福音能够传得出来能够不用高言大志。我们将来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知道，保罗定的义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惊他就是希望能够把神的道传的完备能够神的工作神给他的托付能够尽。所以他说我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把你们的思念哀痛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我们，叫我们更加欢喜。而且底下呢他讲到这个，他说我如今欢喜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就是所以提多带回来的消息让保罗的心宽了让保罗的心得到了安慰那这是在马其顿发生的事。那么在马其顿的后期呢，他又再次打发提多带着两个马其顿的弟兄到雅盖亚，先去雅盖亚为着因为他们在这里筹办一件为着耶路撒冷贫穷的人的这个一个捐款一个奉献的这个行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先打发他们两个人去能够让他们先把哥林多教会雅盖亚众教会所预备所当初 commit 好的要奉献的钱能够先预备好，免得到时候来的时候他们觉得白夸了他们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大家回家读就能够很清楚上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办理捐项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他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也常对马其顿的人夸奖你们，说雅盖亚的人预备好了已经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现在打发这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心你们的话落了空所以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好，那第五件大事呢，他们马其顿完了以后就到了希腊，那这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很简短的二十章很简短的提了一下在希腊的期间他们停留了三个月那这三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哥林多他在哥林多写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至于这个根据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提等一下会提。那么最后他也是在雅盖亚的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他把福音传遍了雅盖亚省那我相信不是能够借着三个月就把雅盖亚省全部传遍因为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住过18个月， 就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曾经住过十八个月，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雅盖亚那边附近的都已经听到了他的福音啊。所以像这个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我相信坚格里教会因为跟哥林多很近，都是在那个十八个月里面所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写给罗马人信的时候，他是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他写到罗马书后面的时候，他就说：“但如今我在这里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表示整个雅盖亚省都被保罗踏遍了啊，福音传遍了，啊，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最后，他就带着马其顿和雅盖亚众教会，为着耶路撒冷穷人的奉献，要返回耶城。那这是在主后五十八年的时候，他开始了返耶之旅。那么因为他本来就是想直接从哥林多坐船就回去的，结果后来听见犹太人要害他的计谋，所以他就改变，不从海路，他从陆路倒回去，从马其顿亚细亚省一路走下来，这样子回去。好，那么最后就是主后五十八年返回耶城以后，他就被捕了，那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哈。好，我想这次很简单给弟兄姊妹重新 review 一遍，那这个讲义发给大家哈，这个免得我们将来过一段时间又会乱掉了哈，可能又会混掉，给大家当参考。那如果你自己读出来的顺序，如果里面觉得有任何地方不太一样的话，你如果还不太明白，或是有困惑，或是有不同看法，欢迎你会后随时来跟我讲。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哈，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了，保罗每一次出外的布道，他的这个属灵的度量，他对真理的认识，他的启示，各方面他属灵的生命，他跟神的关系都不断的在进步中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他的行踪的时候，我们也要借着他的书信去了解保罗这个时候他对神、对救恩、他的启示、他的认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来看看他的内心的世界，不光只是从外面他所做的、他所走的、他所传的、他所受到的这个遭遇来看他，那也是从他心里面他自己表达出来的啊。我们来认识一下保罗这个阶段的情形。那么我们下一次讲到他末期的时候，我们才会把他整个人生再一次的做一次总 review 啊。那我们这次就是讲他第三次出外布道的这段时间，那保罗这个人到底他里面的情形怎么样？那我想我们分三方面来看啊。那一方面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一方面是他对救恩的认识，那第三方面我们讲到他对意象和标杆啊，他这段时间他自己里面的这个态度啊，和他的实际上所活出来的情形，我们很简短的看哈，因为没有办法细看。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哈，那他在这段的时间，我们刚才从这个不管哥林多前书或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都讲到他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征战啊，就像有人形容马丁路德当初在改教期间，他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间过生活哈，那保罗更是了哈，他是天天跟以弗所的野兽在战斗，然后天天这个被压太重，力不能胜啊，这个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甚至连心里面断定也都是必死的，他常常就是在这样子的难处中，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惧怕，那这是保罗在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环境，所以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就特别特别的亲啊，他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依靠也是个更实在。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前面第一章讲完这么多的难处的时候，他说就这些所有的难处带下来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他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说到他这段时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实在，你今天不依靠神你就过不了的啊，不是说我碰到难处的时候而已，而是他每一天都需要依靠神，不靠着神他活不了，而且是要依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就是那是一个叫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变为可能的神，所以他天天等于都在这里依靠神，在这里经历神迹啊，外面的神迹他里面的神迹啊，那里面力不能胜，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呢？里面充满了惧怕，那这个惧怕要怎么胜过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他跟神之间的依靠啊。所以在这么危险的环境的里面啊，他只有借着主的爱跟主亲密的关系，才可能叫他得胜。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被这个审判的时候，别人那个周围的都是像真的都是像野兽一样要定他罪，要治他死啊。马丁路德那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那样子的坚定，那样子的勇敢。他说 ：“Today I stand before you, God is my help。”他说：“我今天我站在你们的面前，但是神却是我的帮助。”我站的是你们这些要杀我，要攻击我，要这样毁谤我，要置我于死地的人面前。他说 ：“But God is my help， 神是我的帮助。”哎呀，弟兄姊妹，这个话这么简单，可是 powerful 啊，能够让他在仇敌的面前站住，把整个这个黑暗的时代啊带下了一束光明啊，让那个整个宗教的改革能够往前跨出来。这个人不妥协。那保罗也是一样，在这么多的难处的里面，他不靠别的，只靠那位叫他是叫人死人复活的神啊。他的 God is my help 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说只有两件事情帮助他站住，一个是主的爱啊，一个是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啊，不管是亲的关系或是生命里面的关系，让他可以得到这个力量。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15节，他那时候也讲到，他说我想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compel us， 神的爱在这里激励着他。他说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啊，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替那位叫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什么力量让他能够活着为耶稣，而且这么绝对的活着为耶稣呢？他说是因为基督的爱啊。compel 激励他，像大水一样冲着他，让他不能不为主活着啊！所以为了爱神啊，对神的爱，让他能够在这么多的艰难中，他能够勇敢的站住。那么保罗在写到罗马书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他也写到罗马书啊，他像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啊，他特别讲到说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哦，他一连串列了这么多的难处啊。然后底下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哈，在37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在37节的开头，你去读英文的圣经，他们里面都有一个 no 啊，不。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逼迫？是饥饿吗？讲了这么多以后，保罗斩钉截铁的自己回答说 No， 有的翻译甚至说 Nah， 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啊，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他甚至讲到后面隔了两节他又说了啊，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啊，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一概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力量让保罗在这段的时间能够站得这么稳啊？一方面他跟主之间那个特别的依靠，特别亲的关系，一方面实在就是他真是认识了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那这个爱让他能够甘心的走上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啊，这个爱让他能够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他能够为主刚强的站住啊。好，那其他的经文很多，你可以读到很多他跟主之间的关系。刚才讲到，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知道的。啊，那我相信在他爱神的里面，他常常经历到神用更深的爱来满足他，来安慰他。所以他说你如果爱神，神一定知道，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好，那所以他到后面结束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6章，他说如果有人不爱神的话，他说这个人可诅可咒。他觉得这么伟大的爱你怎么能够丢弃呢？所以这段时间你要知道保罗里面跟神的关系跟他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一下子遇见神，只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非常让他 surprise 的一个神啊，一个主。到现在他跟主的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到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亲密，非常的直接啊。第二个啊，这段时间他的这个里面的心路的情形，就是他对他的生命能力的来源 并且如何去支取去运用它，他有非常非常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啊。所以他在这一段的时间，保罗的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期间，他写的四卷书，那这四卷书在保罗的十三卷里面，我们归成第二类，叫做救恩论啊。我想我在给你们第一天发的讲义里面都有啊。那他头一次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叫做末世论啊，讲到将来主要来的事情。那他这一次出外布道，他所写的这四卷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叫做救恩论，就是他对整个全备的救恩啊，就是这个我们得到了，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怎么样子来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一切的源头啊，我们怎么样子去经历它，去支取它，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得胜，他这段时间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罗马书这么完整的一卷书信啊，今天罗马书你去读读这个这些很多的圣经学者，像这个Martin Leon Jones， 这个英国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他光写罗马书七八章，大概是第八章吧，我就写了好几卷书啊，所以整个罗马书的丰富是教会的历史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啊。那他这段时间写的这四卷书，我们随便抽几节来讲哈，我想我们都能够有很深的体会。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他知道有个宝贝在他里面。他底下就讲到了，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啊，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就发现他对这个生命，对这个伟大的生命，内住的生命，他有一个这么深刻的认识啊。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更不要说了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啊，这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写的真的太好了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他底下说到，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这个人真的是不是没有软弱，他真是软弱哈，但是他喜欢夸自己软弱，因为他找到了那个得力的秘诀，他找到了怎么样子在软弱中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的秘诀啊。那我们最后再提一段圣经就好了，哥林多后书啊第十章，保罗在这里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他特别说到，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他知道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啊，唯一的能力是在神里面，神面前得着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并且将所有的人的心意夺回，使他归服基督。哎呀，你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真的就是启示了，不是光只是保罗聪明啊。你看他所写的话啊，一个罪字、一个废字都没有，讲得斩钉截铁的，把救恩讲得清清楚楚的啊。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在保罗的书信上，我们都好好的下功夫啊。好，所以你看这个罗马书更是这样了，我们将来会提到了他怎么讲因信称义，讲到成圣的过程，讲到我们被改变啊，这个得荣耀，将来有一天要跟神的儿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他整个救恩讲得这么完备，所以有人说这个罗马书不太像一封书信啊，像封这个神学的论文一样哈，这么清楚的把整个救恩，他连去都没去过罗马，他就把整个的负担啊，借着罗马书把这个救恩讲得清清楚楚的，先用神的道啊先去了，他自己去以前，他就先把全备的福音啊，把罗马书这么完整的信息先送到罗马去。哎呀，将来我们会讲到他对罗马的负担啊，因为罗马是整个帝国的中心啊。人说条条 大陆通罗马，同样的，你把罗马只要打下来了，有条条大路进到世界各地去了啊。那福音到地极就是从罗马出来的，所以保罗一直有心意要到罗马去。特别他在第三次的这个出外布道的时候，这个路加也都已经告诉我们保罗的心意。我相信保罗是都是明的说出来的。他说他将来还要再往罗马去啊，他很早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讲了啊。好，我们现在底下再来看第三个点啊，就是讲到这一段时间他的意向，他的标杆清楚而且确定啊，他讲得清清楚楚的，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他说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保罗太知道他在追求什么，他在跑怎样的一条路啊。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说我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啊。知道这些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虽然这些苦楚都是真的，但是他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标杆，那个人的意向，他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是这么清楚，他绝对不根据眼见的东西来影响他自己里面该跑路的这个心态啊和使命感啊。外面的环境可能都是难处啊，外面的环境可能有人夸奖他，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在乎的，他在乎是那个看不见的啊。外面有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不是这些苦楚不大太大了，而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更大，让他能够说这些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这都是因为有看见啊。那我想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讲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啊，那这个基督徒就更难得啊。他不仅仅只是一个蒙恩蒙爱正常成长的基督徒，有一天他突然变得有使命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一样，因为太多神的儿女们就是在代价跟困难面前倒下来。一个人能够在代价跟困难面前还能够继续往前去，因为他有使命，一个使命感能够帮助我们付得出代价，能够帮得住我们能够面对困难和挫折。所以你看一个人服侍他就甩手不干了啊，老子不干了啊，因为他可能受伤啊，他可能觉得太辛苦，他可能觉得带不动啊，他可能累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使命感的人他不会随便说这句话啊，他放下来是因为神叫他放下来，神有新的托付给他啊。他放下来除非是因为真的是不得已的原因啊，那 otherwise 的话，他在主的面前他虽然会有软弱，可能会有疲倦，可是当他每一次来到他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面前的时候，他里面又会重新得力，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那这个使命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你不要小看这节经文，我觉得这是很伟大的经文。他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着荣耀神而行。你知道吗？最高的意向永远应该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是挑战。太多人把意向挂在口中，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什么，我活的是为什么，长得这么高这么悬这个飘在云里雾里，可是脚没有踏在地上过，好好过生活。保罗讲意象可以讲到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造物者的心中的那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从来没有让人知道的，神让保罗知道。保罗的启示可以这么大，保罗的经历可以到三层天可是保罗的生活说，我连吃喝最平常的事情，我或吃或喝总为荣耀神而行。哎呀，弟兄姊妹，这了不起，这才是更伟大的地方。所以我说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他决定在他生活中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再高的意向要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来实现。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伟大所以我说像这些话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一个去揣摩，你就晓得保罗这个人真的是太多的地方。我们以前读保罗，我年轻的时候读保罗，我觉得保罗这个人有点狂你们要效法我，他讲了不知道，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弟兄姊妹，那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的那像他勉励弟兄姊妹，他临前十五章五十八节，他说要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有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 不管觉得我怎么样子浪费的时间啊，白费的功夫，算我倒霉啊，被骗了，或是我啊怎么样？但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在意向、在使命里面做的话，你知道，你所有在主面前的摆上，没有一件事是突然的，没有一件事 in vain， 没有一件事情神不计算的，在神的面前都有永恒的价值。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我们立了志向要讨基督的喜悦，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他今天所有所作所行，他立了一个志向，我们要来讨基督的喜悦。他的标杆这么 focus， 这么专注，这么绝对，我所有做的事情，我在乎能不能 approve unto God，能不能蒙神喜悦，被神称许。所以我说我们 AAA 还记得哈， Appointed by God， 蒙神所召， Anointed by God， 被神所高，然后呢 Approved by God， 蒙神所称许。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好，所以这次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二十章，当他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啊，他说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着我，但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底下说到，他说只要我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然后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他太知道他在做什么，以至于到了晚年，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当跑路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了。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的人，他活着就知道他会被提的这个真的是全心在神面前的一个伟大的器皿啊。所以我们就是很简短的这样看了一下保罗在这段时间他的心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写的这几封书信，四封书信啊。那这四封书信里面，除了加拉太书以外，那加拉太书是我们的推测啊，那其他的三卷书都有 evidence， 都有迹可循，就是说它是在什么地方写的。那么加拉太书我说过有两种最 popular 的讲法，一个是在他第一次出外布道啊，经过了这些路斯德特皮啦，这个以高涅呢这些回去了以后他所写的，就是最早期写的啊。那如果是接受这种讲法的话，加拉太书是第一卷所写的书信。那但是呢，更多的人相信说加拉太书因为它的笔调，因为它等于是罗马书的这个纪念本啊，这个缩短的这个信息，所以两篇的信息基本上讲的重心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很多人还是解经家认为说他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因为他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说我再次到你们那里去等等啊，就是从一些的线索可以知道他不是那么早期写的，而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所以加拉太书我们比较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根据讲说他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写，我们只能说是推测。那至于说他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跟罗马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家稍微花一点功夫去找出这些证据哈，因为上次三个礼拜以前我给大家好像出过那个题目，就说你怎么知道保罗是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呢你怎么知道保罗是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呢你怎么知道保罗是在马其顿写的哥林多后书呢这个圣经上我们大家试着去找找看我现在很快的提几个点。那么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虽然这个可以证明的经文是蛮多的，但是我们只提两个一个我刚才说过的是我们看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这个是最容易找到的哈，所以我们其实看一节就够了。第八节，他说：“我要人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的，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他说我还要住在以弗所。所以保罗是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哥林多书信中的第二卷 那么其实你看十九节也是证明，对不对？亚细亚的众教会为你们安，然后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也因为主多多问你们的安，因为这是亚居拉百基拉就住在以弗所嘛，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我们第二个来看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啊，那这是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等等啊。然后跟第九章我刚才也念过了啊，他这次要带着这个打发这些的弟兄到他们那里去，他说叫你们亚该亚的圣徒赶快把这些奉献预备好，免得马其顿的人跟我同去见你们没预备好，就叫你们所确信的反而成了羞愧。所以保罗写这些信的时候说明他在马其顿，他在马其顿。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呢，那个提多回来跟他相会安慰了他以后，那提多愿意再次去，所以也是算是一个证明啊，等于就是从马其顿再打发提多到哥林多去，而且很可能带着兴趣。所以这是哥林多后书是在马其顿写的。那么第三个我说的罗马书啊，罗马书我们在那个上一次我也稍微提了一下，在罗马书十六章我们翻一下，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他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啊。我们晓得那个坚格里教会其实就在亚该亚省，就在哥林多的附近啊。哦，时间到了这么快。那二十三节他说，这个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的安。那么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节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写给哥林多处理他们分门结党的事的时候，他说这个他为谁施过洗啊，他就讲是说神差遣我这个你们是奉保罗的名施洗吗？他说感谢神，我只帮谁施洗。他中间提到该由啊，所以我们知道该由是这个他们那里的人。所以知道保罗是在哥林多写的这封信啊。那么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保罗说他说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就等于说他们现在钱已经都收完了，所以表示在马其顿跟亚该亚的捐献都已经完成，他准备要启程了啊。所以这是讲到他在希腊在哥林多他所写的罗马书。好，我想这是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的书信。那么在归程的途中啊，那么发生的这些事没有时间了，主耶稣啊。我已经讲话很快了嘛，对不对？好，我都没休息了。我偷三分钟好吧，多讲三分钟。好，我们等一下动作快一点。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的整个的归程因为别人要犹太人要害他，反而让他倒回头走啊。那我想这个倒回头走也很有意义，因为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路加是在腓立比归队跟保罗同行，这是从二十章第六节使徒行传那个字又变成我们啊，我们，所以表示路加又归队了。那么第三件事情，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讲义，大家可以翻到上一次的讲义啊。那么第三个点讲到保罗跟路加坐船到特罗亚啊，那么其他的他就跟其他七个先走的，包括提摩太他们这七个人相会。那我在想说这个保罗的同工路加把他特别的记载下来，我想是很有意义的哈。那这边的同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一下的话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说的二十章，他这里提到的这七个人，然后再加上保罗、路加 那么有人说很可能提多也是一起哈、啊，那个 Ramsey 那个南塞弟兄，他是对这个特别有研究的，他认为路加跟提多很可能是亲戚，所以等于有三个人是后走，那其他的七个人先走。那你如果把这七个人呢，你把他们稍微整理一下，有马其顿的代表，有加拉太的代表，有亚细亚的代表。马其顿的代表像腓立比的代表是路加啊，帖撒罗尼迦的代表是亚里达古和西宫都，然后皮里亚的代表，布瑞亚的代表是索巴特啊，然后加拉太省的代表呢，特皮的代表是该尤，然后路士德的代表是提摩太，然后亚细亚省以弗所的代表是推基古和特罗菲摩。那特罗菲摩是以弗所的，你将来读到使徒行传21章29节可以找得到啊。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乱子就是因为看见他啊，以为他在圣殿里面啊，所以但是并没有提到亚该亚的代表。所以像这个John Stott 他是认为说可能就是用 Paul 跟提多啊，等于代表这个亚该亚省。那写了这么多各地教会的这个代表呢，那有几个意义啊。那第一个是代表各地圣徒他们爱心啊，关心耶路撒冷，等于是他为什么把他都列出来，因为这个奉献是从各地收集来的啊，等于各地都有代表，他们一同有份于对耶路撒冷穷人的扶助，所以这是一个代表各地众圣徒一个爱心的见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自己里面觉得这也是一个保罗他整个福音全面拓展的一个见证啊。他已经是从不光是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他现在真的已经开始出来了，对不对？有加拉太省，有亚细亚的，有马其顿的，有亚该亚的，各地的圣徒都有代表出来了。这说到这个福音全面扩展的一个见证啊。那么第三方面讲到是他们彼此同心同行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身体的见证，大家真的是同心又同行啊。我想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18节讲到对哥林多教会的申辩，说我打发提多和其他的弟兄去，他们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行事岂不是同一个心灵吗？不是同一个脚中吗？记不记得我们教会的这个同一心灵同一脚中，我就是用这句话来的哈。那保罗就讲到我跟我的所有的同工们，我们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所以路加把这几个众教会的代表一起写下来跟保罗同行啊，这一方面讲到福音整个的扩展，一方面讲到他们同心同行的见证，那当然另外一方面讲到各地圣徒关心爱耶路撒冷圣徒们的一个爱心的见证啊。那这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底下讲到使少年人推油鼓复活，那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 point， 对不对？我们都会得到安慰。我的安慰是因为保罗讲到也会有人睡觉啊，不是只有我讲到你们才会睡觉啊。那你们得安慰呢，是也许你们觉得我讲到很长，那保罗讲到更长啊，讲到半夜的，所以你们也要感恩啊，我们也讲这么长。那第五个点讲到在米利都跟以弗所教会长老相会。劝诫他们，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好好去读它，但是我想我们留到下一次好了。其实没有关系，我把它讲完，因为今天一定要讲完，对不起啊。那个使徒行传20章这一段的讲论，请大家注意，这一段的讲论是整本使徒行传里面唯一的一次讲论是对基督徒的讲论，所有其他的讲论都是对福音的。不管是对犹太人也好，对外邦人也好，都是福音的信息，只有这一篇是对主内的啊，所以这篇的信息也是很特别啊。那第二个呢，这一篇的信息分成三部分啊，大家很简短的看一下的话，那这个三部分第一个是从第18节到21节啊，讲到他在以弗所这三年的时间，他是用怎样的心态在他们中间服侍。他说我自从来了亚细亚的日子以后，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有一样避讳不说。所以保罗在这里John Stott 提了一个很好的点，他说你们知道，你们也知道，就是他的见证是你们众人都知道的，他说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知道我过去怎样为人。第二段呢是讲到他即将要发生的事，22节到27节，讲到前面有患难捆锁等着他啊，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第二段变成他都知道，保罗心里面太知道前面有患难捆锁等着他。那第三个呢，是28节到35节，他是对长老们的劝诫，就是对他们现在的劝诫。所以有讲到保罗过去在以弗所怎样服侍，他的榜样如何，有讲到保罗将要碰到的患难是什么，然后呢回过头来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现在你们要为群羊谨守，也要为自己谨守啊。而且我去了以后会有豺狼进到你们中间，那么教会历史上有人说中间的长老中间就有一个，就是这个豺狼，他后来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大的破坏和伤害，残害神的儿女们，逼迫神的儿女们。那么我们从保罗后来写给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因为那时候提摩太那个时候在以弗所了，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跟启示录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啊，有能够分辨真使徒假使徒，直到后来以弗所教会果然有假使徒进来啊，有一些人把这个禁戒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些啊，有些良心被铁烙惯的人进到他们中间来啊，随便传一些律法主义一些破坏的信息，假使徒来到他们中间，真的是来了啊。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的劝他们跟他们的交通，那这一段话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要常常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我们读了每次读都觉得很惭愧啊，真的是一个神伟大的仆人啊。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是必须停在这哈，那底下还剩下一点点，我们下次讲，然后接着把那四卷书很快的带过去。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虽然我们每一次是这么样快速的经交通提到保罗的一些的行径，但是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在这里看见道怎样成为肉身。主啊，不管在神儿子的身上那样子伟大的彰显，主啊，也在一个有罪的人身上，你来改变他哦，你来提升了他的价值哦，你也借着他成为多人的祝福。主耶稣，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得照着我们的生命度量，照着我们哦，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你能够来真正的得着我们，使用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